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前四课介绍了基督耶稣言语行的导言和背景，我们也介绍了福音的开始、路加的序言、道成肉身的奥秘、天使报信告诉撒加利亚先锋的出生，而且天使跟玛利亚报信。我们也介绍了先锋施洗约翰他的降生以及他的成长。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进到耶稣基督的一生。他在地上的一生，我们简单的根据这个表格可以看出是三个时期。第一段时期叫做预备时期，也就是说从主耶稣出生到他出来受洗侍奉大约有30年的时间。接下来是传道时期，有3年多的时间，然后是受难升天复活的时期。我们在这一刻就从他的预备时期来解释。预备时期先讲到耶稣的降生。有关耶稣的降生，我们要分几部分来解释。讲到天使跟牧羊人报大好的信息，然后耶稣他第八天受割礼，耶稣的家谱，还有耶稣在40天在圣殿被献给神，以及东方博士的朝拜，约瑟带着耶稣逃往埃及和希律屠杀婴孩的故事。首先我们来看耶稣的降生，也就是马槽的故事。有关耶稣基督降生到底是哪一个年代，根据马太福音2章1节记着，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王他是在主前的4年，犹太人逾越节前几日去世的。那么主耶稣降生的日期很可能就是在主前的5年12月25日。由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要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城里面报名上册。约瑟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在法律的继承权上也在大卫的城。同样的，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在法律上的继承权也在伯利恒。因为要报名上册，他们一直要从北边的拿撒勒到南边的伯利恒。从拿撒勒到伯利恒是相当的远，大概走路要3-4天的时间。他们到了以后就发现整个村庄都挤满了要来办理人口普查登记的人，所以就找不到客店。而玛利亚快要生产了，所以匆匆的找到了一间马房作为临时住处，耶稣就在那个马房诞生了。马房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马槽是婴孩的睡床。路加只用了一节经文来记载耶稣的降生，在路加2章7节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耶稣虽然生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降生的时候却没有王室般的待遇，他没有紫色的王袍可以穿，也没有权贵的身份可以夸耀。这位荣耀的主竟然降世在马房里，马槽成了他的摇篮。在那一天的圣诞夜里，在伯利恒城外的野地，有一群牧羊人，他们按着根翅看守羊群。牧羊人在当时被看作是不洁净的人，因为他们也没读过律法书，所以也被认为是无知的人，人都瞧不起他们。但是忽然有一道亮光向他们照射，有天使出现 向他们宣布了救主诞生的好消息。天使向牧羊人宣布耶稣降生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万民就是指全世界的人。耶稣带给世人的平安是普世性的约，耶稣的降生是要成为人的救主。这群牧羊人非常的可爱，他们一点都不怀疑天使的话，就急急忙忙的去寻找，一直寻见了。他们就做了第一批做见证的传道人，把救主降生的好消息传开，凡是听见的人都很惊讶他们的见证，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接着路加记载了耶稣降生以后第八天还有第四十天的情形。在创世纪第十七章规定，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受割礼，割礼是要在男孩子出生第八天来执行的。为了要遵守犹太的律法，耶稣降生第八天，父母就照着律法的规定给耶稣行了割礼，借着这个耶稣就与割礼之名认同。在行割礼的时候，犹太人的男婴都会被命名，耶稣的父母就遵照天使的吩咐给他取名叫耶稣。我们来介绍耶稣的家谱。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和路加记载了耶稣的家谱，这两个家谱也有不同的目的。马太的家谱主要建立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有资格承受王位，有权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十七节的家谱就把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跟大卫还有亚伯拉罕之约连在一起。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约瑟方面追溯到耶稣的先祖，建立他是王的后代，证明他是合法的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在原文是这样写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之子，亚伯拉罕之子。马太一共记载了耶稣的家谱有42代，而且他紧紧地连接了旧约圣经两个主要的约，亚伯拉罕之约以及大卫的约，来证明耶稣基督的降临就是应验了神对以色列民的约的条款，来应许给以色列国。整个家谱都是王的族谱，指出耶稣的王姓。而路加记载耶稣的家谱是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家谱来出发的，主要证明耶稣是亚当的后裔，他确实是人，来拯救世人。耶稣基督降生在人间，父亲是约瑟，母亲是玛利亚。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路加记载。而犹太人他们往往称女婿做儿子，因为女婿在岳父面前就等于儿子一般，所以约瑟是西里的女婿，而西里就是玛利亚的父亲。玛利亚跟约瑟都属于犹太支派，而且这两个族谱都是皇室的族谱。马太是约瑟的皇家族谱，而路加是玛利亚的皇家族谱。这两者重点虽然不同，但是分别指出耶稣基督的降世就是把国度赐给世人，也是把救赎赐给世人。讲完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接下来我们来讲耶稣在圣殿被献给神。在利未记十二章一到八节规定，妇人在生产四十天就要献洁净礼，而且又根据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二节、十二节、十五节记载，以色列中凡投生的都要分别为圣，献给神。 所以在四十天的时候，耶稣就被带到圣殿来献给神。可见耶稣的一家是诚心守神律法的选民。当他们在圣殿的时候，有一位常常盼望以色列安慰者来临的西面，他是一位老年人，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就发出一个很宝贵的预言。他把孩子抱在怀里来赞美神，这首诗歌叫做西面颂，他强调以色列的安慰者要来到。西面就宣告以色列人的命运和这位婴孩耶稣是息息相关的。耶稣就是要叫以色列中很多的人跌倒，很多的人兴起来。凡是接受他的人就跟他一同兴起，凡是拒绝他的就要跌倒。同时西面也预言玛利亚要受到的痛苦，耶稣的遭遇将要使玛利亚的心里非常的难过，像刀刺透一般。这是预言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害的时候，那时候做母亲的玛利亚必定伤心欲绝。还有一位虔诚的老妇人吕先知亚拿，她年龄84岁，她日夜在圣殿侍奉神。当他听到西面的赞美神的歌和预言，他知道这个孩子的来临就是要把以色列民族的应许带给全世界，而且借着弥赛亚可以不但让全国得到救赎，脱离敌人，也脱离罪恶的权势。所以他就把孩子的事就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的人做见证，把救主已经来到以色列的好消息传扬出去。在路加福音第2章39节，这里记载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我们注意，在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孩子回加利利以前，这里有一个时歌，时就是时间的时，歌就是间隔的歌。在马太福音第2章1节到12节，那里记载博士来朝的故事，就是加在路加福音第2章39节的时歌。换句话讲，约瑟和玛利亚在圣殿把耶稣献给神以后，他们就先回到了伯利恒，在那里有博士来朝的故事。当希律王在犹太掌权的时候，在东方有一些的博士前来朝拜新生的以色列王。博士这个字的原意是波斯文，它是指着祭司阶层的人，他们是为国王来解释异梦、预言未来，主持各样的宗教礼仪。当时在波斯的国家有很多犹太的侨民，他们有祖传的经典，对弥赛亚王的来临都在期待，而且也知道他来临前必有新来出现。这些博士他们的先祖是信神的外邦人，他们对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不但知道，而且也在期待。所以当他们看见他的心，这个心不是普通的心，这个心乃是神的荣光做心状式的显现，来指导博士们前来敬拜全地的王。这些博士他们长途跋涉，大概要走800到1000英里的路，要走几个月的时间，来到了耶路撒冷。当希律王知道博士来的目的，就非常的震惊，因为希律王是用不合法的手段来得取他的王位。希律王是一个很残暴的，他曾经为了小的事情 就把自己的岳母还有妻子还有三个亲生儿子都杀害了。他的手段是非常的血腥残忍，他很害怕他的王位不能够长保，所以他在博士面前假装很虔诚，要去敬拜这位新生王。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已经从婴孩成了小孩子。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博士找到了耶稣，就向他献心匍匐敬拜，还献礼物。他们献的礼物有三种：黄金是皇宫之物，乳香是圣殿之品，末药是埋葬时候所需用的。他们的礼物分别也指向了弥赛亚的身份，乃是君王、祭司和受苦的仆人。他们尊耶稣为王。这些礼物也是神预先赐给约瑟在埃及地和其他地方的生活津贴。随后神在梦中指示了博士不要去见希律王，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之后凶狠的希律王就要设法除掉耶稣，因为他要除掉任何可能抢夺他王位的人。天使就像约瑟在梦中显现，吩咐他带着小孩子与他母亲逃往埃及。约瑟就照着天使的吩咐去行了，逃往将近八十里外的埃及地。埃及早在主前的六世纪就已经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在新约时代，在埃及北边就有将近一百万的犹太人住在那里。不久，希律就杀尽了伯利恒的男孩子。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由于伯利恒是一个小城，可能被杀的人数不多。有人估计希律王谋杀婴孩的人数数目从20个人到14000个人都有。约瑟一家人逃到埃及，他们借着博士们所献的礼物供应他们一家的需用。一直到了主前的4年3月，这位希律王去世。希律王死的时候70岁，他一共统治了犹太地38年。从以上所讲，耶稣出生前就已经向不少的人宣告，像以利沙伯、撒加利亚、玛利亚、约瑟，出生以后像牧羊人、像西面、像亚拿，然后又向博士和百姓宣告，让救主降生的好消息能够传遍给所有的